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和信息传播的加剧， MBTI 人格测试，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东亚地区，掀起了一股热潮。但是在上期的圆桌健谈节目中，注册心理咨询师陈慧玲指出， MBTI 心理测试虽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并非万能的金钥匙。在追求自我认知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批判性思维。而另一方面，如今呢，许多年轻人将自己的 MBTI 人格标签视为一种社交资产，有相同属性的人们在网络上抱团， MBTI 也驱动了人们满足归属需要，进行社会比较，甚至参与共享文化体验的等等行为。然而，自我认知是一个复杂并且深刻的议题。在这场 MBTI 热潮背后，我们应该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态度，更加科学地提升自我认知呢？本期圆桌健谈节目，听听陈慧玲怎么说吧。
如果说人们想要通过这种自我归类来获得一些归属感，比如说像你说的，大家想说，哎，属虎的人都很勇敢，那我就是觉得我是个勇敢的人。那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能给人们带来一些力量，或者说是成长的动力呢？
就要看呢，你刚刚说的这个自我归类哈，是哪一种的自我归类？如果说嘛，这一种自我归类呢，是说将自己呢归入某个群体或者是类别的过程，比如说可能是基于某一些因素，像是文化、兴趣、价值观，哎，这确实是可以给人带来很多动力的。就比如说嘛，我本身呢热爱小动物，我发现呢经常和喜欢小动物的人在一起，哎呀，特别有力量。或者是我喜欢运动，特别喜欢骑脚踏车，那我就参加这种俱乐部，哎，也给我这种驱动，给我这种力量。但是呢，如果说很多人就是对于自我归类的认知呢，是给自己贴个标签，就是说这个性格测验呢说我是内向，因此嘛，所有外向人可以做的东西，比如说演讲吧，上台演讲或者是社交，哎呀，我肯定就做得不好，那我就干脆不要去做。那我找的这些工作呢，最好是避开那一些需要对着客户啊那一种。那么的话呢，就是自己给自己设下了这个框框，那其实是弊大于利的，这就不是很好了。
那对于现代社会中啊，像那些对自我认知有着非常迫切的一些心理需求的人们，特别是年轻群体了，因为可能年轻人嘛，大家都还在去探寻世界的过程当中，也是希望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自己。那对于这些对自我认知有心理需求的人，您作为心理师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这一种自我认知呢，可以通过好多不同的渠道，包括比如说是 360 degrees， 也就是说多角度反思。很多的这个360呢是在职业上常听到的但是其实生活上呢，我们可以呢就是通过一些我们可信的人、可信赖的人，比如说朋友啊、家人啊、同事，或者是长辈，或者是心灵导师，他们的这一些看法呢，就可能就更有帮助的，因为他们的看法可能会更为客观，就会有助于呢避免只是依赖一些比较模糊或者是一般性的描述，多听听 这个多去虚心的向人指导是挺好的，当然这个关键词还是在找一些你可信任的人，就是经常有和你接触的。那你说如果是陌生人的情况下，那就并非就是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深入的了解你嘛。所以呢就是通过身边的人，这就是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再来的就是呢自我反思，英文叫做 self-reflection。 很多的时候呢可能简单的每天自己给自己写日记，把自己所学到的，哎，对于这一个我的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像是这种类型的反思也是很能够助于一个人的什么心理成长是很好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得要理性的去思考，时时刻刻呢要靠自己求证。比如说嘛，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工作，哎，这个做得特别不好，那就要问问自己，有人去投诉你吗？你老板可有对你表示不满？你同事可有明明确确的表达了他们对你的不满吗？那如果说并没有这一些指证的话，那可能就是单方面的自己去认为，可是呢就并非是客观的去看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了。
嗯，像您说的，包括在想自己有什么优点的时候，可能也要去理性的思考，哎，有没有别人这样夸过我？那思考自己的缺点的时候，也要仔仔细细的想，有没有人这样去指责过我？不要有时候觉得自己哪个事情没做好了，可能就焦虑，或者像我们现在说的内耗，就是还是要去客观的去求证。
是没错。所以呢在心理学上呢我们讲求的一点呢就是collect evidence， 也就是说去求证。这个求证的过程很重要。何谓事实？那这个苹果会因为地心引力掉下来，像这一种就是事实。100%你是不能够推翻，这一种就是事实了。那所谓哎呀道听途说的这一些都是别人的看法和观点，或者是自己的看法，也未必是你明白吗？是这个所谓的 evidence。 像我刚刚所说的你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但是有没有人确确实实给你投诉了，像这些就是很好的 evidence 了。然后呢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是年轻人嘛，应该呢要在这个阶段呢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呢，就是鼓励大家勇于呢尝试一些新的事物，要接受变化。那心理测试嘛，它让你了解的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个舒适圈。像是有一些人的性格嘛，他本身可能是很外向，因此呢在演讲或者是在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友谊啊这个关系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也只能代表说他们在做他们舒适圈里边就是很在行的事情，可能在做的时候呢不需要用太大的这个就是精力啊去完成，但不代表说内向的人就无法做这些事情。毕竟呢很多的这些东西呢，比如说刚刚说的演讲或者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这些都属于技能，都是可以去学习并且成长的。慢慢的话呢你的这个舒适圈肯定会越来越大。那本来刚刚开始要和陌生人说话特别难，但是多做几次了就会一回生二回熟，就很容易了。
总而言之，慧玲建议年轻人在寻求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应该保持开放和多元的视角，勇于尝试和反思，同时理性思考和求证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而对于那些在自我认知上仍然感到迷茫的朋友们，他最后建议寻求专业帮助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所以任何时刻不代表说哎呀我有这个心理病， 我才去找心理师的这个帮助。好多时候呢，就是人在模糊啊，这个不太确定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寻找 coach 还是 psychologist 专业人士寻求帮助的。
嗯，比如说您作为一个心理师，是否也可以有人就比如说打电话过来跟您咨询说，我不太了解自己，或者说我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样都可以来跟您寻求帮助吗？
是的，其实好多人现在都已经开始这么做的。那这个就反映了，其实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呢，大家渐渐对于 mental health， 也就是说心理健康的这个认知有点转变了，已经不再是我有病我才去找这个心理师看。其实呢，我有疑惑，我想找人说说聊聊这心理的特别觉得就困扰我的这个地方，也可以去找心理师聊聊的。有时候有些东西可能不需要经历过测试还是评估，通过一定的对话就有一定的了解，说啊，原来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这样子，阻碍着我的不是别人，其实压根就是我自己。有时通过对话就可以有一定的自我认知，还是挺好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